我们上次学到的地方，5月2号，我们实际上是停在第562卷，5870页啊，562卷第5分贪行品第17之一，就第十七品贪行品的第一部分。好，那我们来从这里开始啊。贪行品第十七之一 好，我们看善现白佛。那善前面实际上讲到这个不退转的菩萨的一些功德一些表现，讲这个对般若有真正的信心和相应的人，他的一些各种表现。好，那么善现呢赞叹，他说稀有世尊，这种菩萨成就这种大功德聚啊，世尊能如庆伽和庆伽沙劫说不退转诸形状相，希望佛呢能够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益处，说真正的般若，它是真正它真正般若，它和什么相应，对吧？从理上来讲。般若菩萨和般若，他和什么是最相应的？就相应益处，对吧？就这个般若真正的他，要反复的来阐明啊，般若他的，也就是说菩萨的心，他安住的理是什么，对吧？他安住的理也必然有其事，那就是他，所以说般若相应甚深般若相应益处，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有。正是这样一种相应的，才会有不退转菩萨，还有信学菩萨，还有整个学般若的菩萨，他种种这样一种特，殊胜的这种表现和他的功德利益，所以说他希望善现，希望佛来讲甚深般若相应益处，然后令菩萨安住其中。学般若的人，他的心安住于什么地方呢？安住于什么地方呢？在《阿含经》里面有一次一个经常会被引用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佛看到舍利弗，他说：“哎，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意思说你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神清气爽，看起来似乎浑身在发光芒一样。他说你的心是怎么样的了？”然后舍利弗他说：“我的心呢，安住于空。”他的心就有一种安住于空，所以说他才有这样一种外在的这样一种表现，他在这种表现。当然这是从阿含经里面讲的一些故事，讲的很多地方讲的一个人他的心和空相应的时候，那么他的各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表现。那这里呢讲般若呢，般若相应益处呢，也是菩萨的安住的地方。就是般若相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呢？是什么东西呢？另外呢，修菩萨道的人或者修般若的菩萨，他的心怎么样安住呢？他安住在什么地方呢？我说，希望佛能够讲这样一个安住处，然后呢，令菩萨安住其中，然后速得圆满菩提。好，佛的回答，佛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们有一些地方就跳过去了啊。他善哉善哉，什么能如是问？是是。他说你谛听啊。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益处是什么呢？佛回答说是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灭、非有、寂静、离染、涅槃增欲所显啊。就说。般若的相应的意义呢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空无相，就他的心安住的这样一个理，对吧？而这个空无相无作是指的什么东西？实际上指的是自心，还有心外的一切的境，对吧？就是我们的自心和心外的境，我们自心的念头，我们的碰到的外境，我们自心的烦恼，我们的身心五蕴这些，实际上它都是这样一种。般若的这样一个义理啊，般若的道理，这他安住的益处，对吧？他叫空无相，对吧？空无相，无愿无作啊，无生啊，无生， 不是说不但变化生灭变化，它实际上是无作无生，然后呢无灭的，也不是说它断的什么都没有的，不生不灭，然后呢非有寂静啊，离染涅槃增欲所现，对吧？寂静离染涅槃增欲所，就说这些寂静离染涅槃这些词呢，实际上都是对它的一些描述，对吧？都对它的一些描述，既可以讲是不生不灭，无作无愿无相空，也可以讲它是涅槃清净，对吧？也可以讲是涅槃。从正面来讲，如果我们正面来描述这个般若，可以说哦，它就是涅槃清净，对吧？它就是空明，对吧？你从另外负面来讲的话，它就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对吧？它是这样的，所以，哎，他的心一直安住于这里。所以说学这个般若的人，你就是关键是要相应啊。你相应的话，你就可以这些语言、这些名词本身就可以引导你，或者令你感受到某种东西，对吧？感受到某种东西，虽然呢，也是一个感受，但是呢，它确实般若，它会有一种令你的心清凉和稳定的作用。好，这是般若的这样几个佛在讲这个菩萨安住处啊，般若菩萨的心的安住之处啊。然后呢，下线呢继续问他说。说就是你说的这几个吗？就是说所谓的寂静涅槃，空无相。他说，就是这安住的意处，就是这几个词吗？就说般若，其实后面善现问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就说般若就是这样吗？就是。你刚才讲的嘛，就是空无相、无生无灭，然后涅槃清净的，就是这些，就讲的是这些吗？他在问这样，其实也就是说，当这些词空无相、无作、寂静、涅槃这些词，它显示的这样一个理的东西，这个理它本身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吗？哎，它不局限于这些词义所显示的理，而词义所显示的理呢，它具有更加广泛的，就是更加普遍的这个意义啊。他说：“你刚才那些是词为词法名，为但词法名般若相应义处，还是一切法皆得名为甚深般若相应义处？”他其实上呢，言下之意就是，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你讲的刚才讲的那些，而是一切法，对吧？也就是说，一切法菩萨会安住于，不光是安住于所谓的清净涅槃，而是安住于一切法的自性，对吧？一切法的空性。所以说，唯是此法呢，还是名，还是一切法啊？然后佛呢解释，佛告善现，他说：“于一切法，其他的一切法，不光是刚才讲的空无相、无缘无作，对吧？说其他的一切法呢，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甚深般若波罗。”其他的一切法是什么呢？其他的一切法呢，后面会讲，就是说所谓，就是说五蕴等等，对吧？就是他说其余一切法，其他的一切法也都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也就是对于菩萨来讲，他不仅仅，他观一切法上都是这样的，对吧？不仅仅是这个名言词义所引起的他的这样一种景象，或者他引起到他的这样一种义理。他说：“一切的法色受想行识，亦名甚深。为什么说五蕴是甚深呢？佛说，他说，因为五蕴是真如，对吧？真如甚深，真就是一切法是真如，一切法是寂静，一切法是不生不灭，一切法是清净涅槃。那一切法就是你睁开眼睛也是这样的，你闭上眼睛也是这样，你喜怒哀乐都是这样的，你。”聪明迷惑都是这样的，对吧？你贪嗔痴也是这样的，你戒定慧也是这样的，对吧？这叫一切法，那它无非是你五蕴的种种表征、种种表现呀。但这些呢，都有真如，对吧？都是真如。所以说，真如甚深，色乃至识也名甚深，就是色、受、想、行、识也是甚深，对吧？他说若处无色，若处无色，名色甚深。广说乃至若处无实名实甚深啊， 就是说无色名色，无识名识，这些都是甚深，都是甚深法。我们看下一句，他说，善现赞叹，对吧？他说，微妙方便讲佛，他说微妙方便遮遣，讲世尊呢是微妙方便遮遣五蕴显示涅槃。当佛讲五蕴一切法都是清净，都是般若甚深真如的时候呢，善现在赞叹，他说稀有世尊，微妙方便，他一非常殊胜的方便法门。当佛在讲众生是涅槃的时候，讲五蕴是涅槃的时候，那么他是在说什么呢？方便遮遣五蕴，就说以这种语言方便来遮遣五蕴，就是排除了五蕴的乱象，而显示了真正的涅槃。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说啊，那既然这样都是涅槃，我就无修无证嘛，随便去干什么坏事都可以的，对吧？有人就会这样，他会把他极端的，其实那样的话又执着了一个文字相，又执着一个表面的一个文字相，哎，所以说呢，微妙方便，所以叫方便说般若。当《诸法无形经》里边讲佛讲到，贪嗔痴就是道，对吧？这些时候呢，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讲，他叫方便说般若。就当你说贪嗔痴就是道，那贪嗔痴就是空，就是般若，对吧？那么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那么这实际上是叫以微妙方便，就是说并不是说啊，贪嗔痴就是道，那我不要修了，我贪嗔痴我魔鬼，我魔就是佛嘛，对吧？那我就当个魔，对吧？我觉得我当个魔当得很好，我这每天放纵，我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吧？那我也不要持戒，我也不要修行，我也不要打坐，对吧？我也不要诵经，对吧？那我好，既然这样，那什么都是真如嘛。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轮回到地狱里边去也是个真如嘛，对吧？那我这没什么的，这法界都是我的家。那有人就会这样一种非常狂妄的一个论去理解这个东西，实际上他会非常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像有人给偶遇莲池大师讲，给莲池大师讲，他说哎呀，华藏世界也都是清净的，那我们自心净土为什么还要念？你既然知道自心唯心净土，为什么还要追求西方净土了？他净慧不二嘛，这个不是有这个道理吗？那莲池大师就说，那你现在你就躺在厕所里边，你不要住在房间，你就在粪坑里睡觉就可以了，也不要吃这好吃的，你随便吃土就可以了，对吧？你吃其他东西就可以了，就是你在世上你并没有做到那一点。所以好多人就是把这两个以理乱事，以理乱事就把这个理呢混成事里边，然后呢为自己的种种恶行或者贪婪或者愚痴来辩护，就把原教变成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偏教。本来原教是圆融的教，使你从沉沦中能够清净，从莲花中，从粪坑里生出莲花来。但是呢，他觉得粪坑就是莲花，对吧？所以这个就有人会把原教变成一个极端偏执的一个教，就是说以理乱世，以理乱世。所以说，你看在经典里面也是这样讲，他说佛是以微妙方便遮遣五蕴，哎，他去显示五蕴的这个真如涅槃，实际上使我们从五蕴的执着和纠结里面能够解脱出来，对吧？当你知道烦恼是清凉的时候，你就清凉了，而不是你就是说用般若智慧能够把这个火灾变成清凉，而不是说火不断的炽盛的去烧。所以说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去正确的理解般若，正确的理解圆觉的意思。所以说微妙方便遮遣五蕴显示涅槃，佛是以微妙方便遮遣五蕴显示涅槃，显示涅槃，也就是说你修清净行，它必然有它的果，对吧？有它的殊胜的果，有它的福报，有它的智慧，有它的功德，这也是你享用的。如果你说我不在乎享用这些，我觉得我苦果也可以啊，对吧？我苦果也可以。你说你好，你说你要做坏事，做坏事可以的，你做坏事你必然受到做坏事的这种恶果。那你比如说你被抓到监狱里边去了， 或者说你受到惩罚了，对吧？那个因果明的显的，或者你得了什么怪病了等等，这各种业障现前时，你是不是也会坦然处置？你看就这样，哎，大丈夫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那你就不断的去轮回，对吧？其实没有人会这样的，大家人总归还是害怕这种惩罚，害怕这种苦的，对吧？害怕这种业障果报的，对吧？所以好多坏人后来都学好人了。为什么他觉得这样坏下去，他不断的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他只有他学好才能够改变他的身心状况，否则他可能就死掉了，对吧？否则就死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叫微妙方便遮前五蕴显示涅槃，就是遮前五蕴，就是说把五蕴的乱象、差别相呢，生灭相呢，给它拨开来，然后显示它的真如相，对吧？这是显示出真正的涅槃，显示真正涅槃。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叫微妙方便遮前五蕴显示涅槃。我们前面也学过《诸法无形经》，《诸法无形经》里面就讲到这个例子呢，在《大智度论》里面也引用过这样一个，两个菩萨，对吧？两个菩萨，一个呢冰清玉洁的，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混迹于世禅大众之中的。那么，一个呢强调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另外一个呢一个强调冰清玉洁，另外一个菩萨呢强调说必须要，就是说烦恼，贪嗔痴就是道，对吧？烦恼就是菩提，对吧？那么，所以说，那第二个菩萨呢，当然是圆教的菩萨了。所以说，第二个菩萨的这种说法呢，叫以方便来巧说般若，巧说般若。如果你把般若讲的高高在上、冰清玉洁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没办法去接触它了。而这样的般若也本来也不圆的，般若本身它就是不二的。所以说，当你说烦恼是菩提的时候，你是为了让人们破除烦恼，然后呢，来得到菩提，或者既烦恼而正道，对吧？既烦恼而正，从烦恼中来解脱出来，而不是让人们继续执着于烦恼，对吧？执着于烦恼。所以上次讲的一些假禅宗就是这样，那假禅宗就是这样，他哎，你就这样，你随便，包括一些身心灵，他诉诸把人的欲望和愿望，给他释放出来，觉得这个就是，然后把他甚至把他神圣化，好像觉得哎呀，什么的，我的一切都是好，我乱七八糟什么都是好的。那这样就是他最终呢，这不能长久，他是过段时间人就会很失望，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得到净化，也没有得到真心的真正的安宁，反而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和反而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和业障。好，我们看下一段啊，下一段，所以讲这个安住，菩萨安住于真如，安住于五蕴中的真如，安住一切法的真如，对吧？安住一切法的甚深。真如好，然后佛继续，因为善现赞叹，他说稀有，对吧？微妙方便遮前五蕴而显示涅槃，对吧？然后呢，佛讲，对的，他是讲如是如是。如果菩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益处，就菩萨呢，他的心、他的智慧、他的心、他的见地呢，一定是和甚深般若，他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甚深的义理呢，能够审谛观察。对吧？在这里边，他要用正智、正智、正慧，对吧？正分别，对吧？来审谛观察，然后他做如是念，他说：“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对吧？”他哎，我知道这个道理呢，那我就要安住于这样一个般若的里边去，对吧？如这个所教而住，对吧？就是安住。菩萨安住于什么呢？菩萨安住于空性，安住于般若。安住于一切法真如，对吧？安住于一切法的寂灭。所以说，对一个心安住于般若的菩萨来讲，就是说你天塌下来了的响雷闪电，对吧？对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就生死，这生死涅槃，对吧？这些碰到什么情况，他的心也没有恐惧啊。所以说，这就为什么《心经》里面讲，就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他心无挂碍，对吧？无有挂碍，远离颠倒梦想。他远离颠倒梦想，没有什么挂碍的，没有什么挂碍，因为他安住于一切法的涅槃。所以说，学般若、用般若、安住于般若，它是真正的能够使我们得到安宁，真正能够超越的，从烦恼起伏、震荡、恐惧，对吧？忧虑，从这里边能够解脱出来的，这才是它般若的一个妙用。 而不是就是你简单的把它理解为空，什么都没有，对吧？那这个是非常的可惜啊！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也是非常浅薄的一种对它的一个字面的理解。哎，他说：“我应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所说而学，对吧？按这个里边的东西去学，去这个深入的去研习，去行持，然后呢，按这个理来安住，对吧？安住般若之理。那安住般若之理，比如说你我，虽然这话讲到这里是仅是这两句话，但是你说如所教而住，如所说而学，对吧？如所说而学的话，这两句话实际上在实践中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意思，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妙处，对吧？你怎么样安住呢？你体现在安住，体现在哪里呢？对吧？所谓安住，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哎，我你你可能，哎呀，这个确实很好，我你说这个经典，你会不断从经典中汲取信心和智慧，对吧？你就会发起真正的一种对般若的一种信心，然后你会更加深入的去学习，会引起你的兴趣，对吧？而在什么时候，你的心都很稳，对吧？所以说，如所教而住，如所说而学啊。哎，所以菩萨能够根据这个益处呢，而能审谛观察，对吧？他起正思维，他审谛，他心里就会哦，对，是这样，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对吧？他能够审谛观察，不光去观察所学的义理，而且用它来观察自己的日常生活，对吧？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你碰到的种种的情况，包括碰到很多一些不究竟的说法，对吧？一些不究竟的说法，你一个人，比如说你碰到一个人，不管他名气多大，对吧？名气多大，来头多大，或者怎么样，哪怕有神通能够七十二变，对吧？千变万化，那这个人如果讲的法不符合这个道理的话，那你可能就没兴趣，对吧？那你觉得他讲的不对。所以说，学般若，对吧？能够审谛观察，精进修行。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话，哪怕就是一天，对吧？就学一天，所获福聚无量无边。那么这个人他的这样一个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后面实际上这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原文进展稍微快一点。就是说，由于一个贪心人，他整天想一个美女，对吧？日思夜想，一个晚上老想着这样一个人，讲这样一个人，怎么样，就想用这个来比喻一个人学般若的这样一个法的一种热切之心，对吧？或者相续之心，就是和智慧相应的这种相续之心，他用一个比喻来讲这件事情啊。然后后面讲，他说如果他学般若的时候呢，审谛观察精进修行的话，那么他就能够速能证得无上菩提，对吧？无上菩提。就说而且呢，就说学般若，他就说哪怕是一昼夜，那么他得到的功德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再来进展到这边啊，就是5871页，5871页的这个上面，就是我们跳过刚才那个比喻的那个地方，再往后面走啊。他说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益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后面有这个。后面就说这有1、2、3、4、5，这几段都是讲这个依般若为安住为智慧来修行菩萨道的种种法门所获得的殊胜功德。比如说他说如果依般若相应益处，所谓依般若相应益处，就是你所修的一切的，你的心本质上，你的内心深处的底色。就你根本的见地，就你从你的，你如果说就是你的本地风光，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讲，就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一个信念。学佛虽然你也广行六度，你也会讲各种感应，你也会去讲，哎，这个你送什么，它会治病的，它确实也可以治病等等等等，那也会有，种种的这个，你也去礼佛，对吧？你也去讲经，你也去。比如说，你也去做法会，对吧？你也供养，也布施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内心深处你是如如不动的，你如如不动。比如说，你也会得到殊胜的感应，但是你内心上也如如不动的，对吧？那这就他，所以他说与这个相应益处，审谛观察，精进修行。就只要你的心依于般若，安住于般若，那么你修任何一个东西， 你的功德都是无限放大的，都是无限放大的。这个就跟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果你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布施，不住相布施嘛，就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相布施的话，那你的功德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对吧？讲的无穷无尽的，那这里讲，比如说哪怕是你一昼夜你修行的话，也是这样的。后面讲到，比如说如说而住，修行的话，学布施讲的行六度，对吧？讲这个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修这个六度时所获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就说你有般若和没有般若，你同样做了一件事情，有般若，那么它的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另外后面讲到法师，对吧？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对吧？无量无边。后面又讲到你修37菩提分法及其余的善根，对吧？就37菩提道品的时候，也是所获功德无量无边。另外呢，讲到这样一个财施、法施，对吧？包括信念思维以前所修的功德，然后呢去回向，对吧？等等这些修行的这样一个福报呢，也是无量无边。我们看5871啊，下面这里5871下面这里，第二段这里，他说：如果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深般若的智慧所说而住，经过一昼夜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就说你以无住心，以般若相应心，然后把三世诸佛及弟子这个功德，就是和合称量现前，和合现前，然后呢在无尽的随喜，对吧？普缘三世佛及弟子善根功德，对吧？然后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他获得的功德呢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比那些没有般若的人他修恒河沙数的劫所修的功德还要高。好，这是前面这些啊，这一大部分呢，这有十来段吧，就是讲以菩萨安住于般若，他修行六度，修行回向，修行布施，修行三十一菩提心等等，他所获得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就是说般若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般若安住于般若的正见和正慧，那么你修的一切法呢，都会成为殊胜微妙的佛法。稍等一下啊。